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好，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贵宾来到现场哈，就是我们新时代协会的创办人啊，王继庆王姐在哪里？来，请到台上去跟大家问好一下。这边比较亮，啊，站在灯光底下。
我今天才到洛杉矶来啊，不过来了很多次，因为我以前就住在洛杉矶，30年以前回到台湾，就翻译那些书啊，开始做这个新时代系列的书，那创办了中华新时代协会，因为有一些有兴趣的人想要来了解一下，来谈论这个内容。
好，那刚才我们的这个 Debbie 哈，已经大概帮我介绍一下。那我现在正式的工作还在医院当中。那目前是在台北县立医院那担任的是精神科的部分。那精神科其实就是身心科。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中华新时代协会在推广身心灵的观念。那现在我们这个协会在台北、新庄，然后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花莲、屏东，那海外有这个香港、吉隆坡、深圳、纽约、多伦多，还有
声音太小了
是，因为我刚开始都会稍微温柔一点，等一下会越来越大声，因为我们刚开始不要吓到大家，这样声音可以吗？
可以。
后面听得到吗？可以啦哈，因为这个灯光很强，后面其实什么都看不到，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好，那刚讲海外有吉隆坡香港、深圳，然后纽约、多伦多，还有洛杉矶，那我们都有读书会跟分会然后一直在推广身心灵的观念以及赛斯的思想。那今天到这边是在洛杉矶的第二场演讲，那也是今年的美加巡回演讲的最后一站，那大概这个礼拜五就要再回到台湾的。那所以其实我大概从20年前就开始接触这个赛斯的思想。那再加上自己是个医生哈，因为其实人生很有趣。那很多人就问我说徐医师当初怎么会想要当医生？那其实我当初并没有特别想要当医生。那一方面可能就是传统上父母亲的期望。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小时候也呆呆的傻傻的，那就是念书吧。那书念的也还不错，那也没有特别喜欢画画啦、运动，那就顺势而为就当了医生。那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场合里面也曾经提到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冲突还蛮大的因为我大概20年前就接触到赛斯的思想 好，那我们的医学啊，讲的是症状，讲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可是在赛斯的思想里面，他教导我啊，要用一个全人的观点来看待生病，那甚至要用心灵的观点来看待。好，所以其实我还记得我念到大二的时候，哇，差一点要休学。好，因为我自己所学到的跟台上的这个教授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就内心有蛮多的一个冲突啊，蛮多的一个矛盾。我举例来讲，我们讲感冒好了，那很多人认为啊，感冒啊就是一个啊，可能刚开始是一个病毒的感染，那也许啊这个病毒的感染，那后来可能又加上啊这个细菌的感染，那有些人感冒啊可能啊有种种身体的症状。那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过去学的，那包括大家吃的感冒的药物啊，都不是针对感冒在治疗，都是针对感冒所产生的症状啊。比如说如果你咳嗽就帮你止咳啊，如果你有痰啊让你的痰稍微比较淡一点啊，或如果你头痛让你不要头痛。但是针对感冒病毒本身啊，其实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药。好，那医学上一直在讲，那感冒它就是一种外在的入侵吗？好，感冒完全是外在的因素吗？那在我没有学身心灵的观念之前，我也一直认为不管我接不接受，我同不同意，只要感冒的病毒进入我的身体，那么我就会被传染感冒。所以以前上课的时候啊，或是我们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啊，或是各位你们啊这个报纸啊这个新闻又在报道流行性感冒季节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担心的啊，尤其是流行性感冒季节来的时候，旁边如果有人在咳嗽，那你就会觉得我会不会被传染，或是全家啊，我觉得很有趣，有些一家人总有人常常是第一个被传染的。好，然后当一家人有人第一个被传染，就第二个第三个，那最后全家都会感冒，然后前后可能拖一两个月才会好呀。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一样哦，总是有人陆陆续续的被传染感冒。那所以在过去我的观念也认为哦，感冒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哦，不管你愿不愿意，当你周遭的人有了感冒的病毒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哦。所以这最早在医学的两条道路上也是有很大的冲突与挣扎哦。医学以前有两个道路，一个是疾病是外感的，是外在的一个原因让我们生病，另外一个理论是疾病是内生的，就是当你内在没有相应的因素，这个疾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如果我把种子撒在这个木头地板上，它会不会发草？不会，因为这里没有泥土也没有水。所以如果病毒跟细菌掉在一个不适合它生存的环境，那么你是不会感冒的。好，就像你把这个种子撒在地板上，好，你不要浇水它不会发芽。好，那后来啊，我的身心灵的理论啊开始研究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大多数的疾病，只要我们内在没有与它相应的因素，这个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好，那举例而言，比如说感冒病毒好了，后来我产生一个理论，各位仔细听了哦，我产生一个理论，第一个，感冒是不会传染的，听过这个理论吗？听过吗？对，因为你们一辈子没有听过，所以我要站在这里。如果你们都听过了，我就不用讲了。好，所以我的第一个理论是感冒是不会传染的。 好，各位仔细思索我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具足让感冒病毒传染你的条件，那么就算感冒病毒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好，那这跟传统的中医的理论非常像。基本上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身体的能量调整得很健全，基本上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体质调整得很均衡，那你就会产生一种状况，就是当疾病要降落在你身上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降落，它会擦身而过，因为你的身体并不具足让疾病产生的条件。各位，这就有趣咯，当你的身体并不具足让疾病产生的条件，那么同一个疾病的病毒与细菌，它会降落在别人身上，但是降落不到你身上，而且这样的力量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同样的，如果你生病了，我们讲一般传统的西医是直接帮你对付这个疾病，是直接把疾病消灭掉。但是各位，你要知道万事万物是一种平衡。好，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产生某种疾病，那假如我能够经由让我的身体重新恢复平衡，那么我不需要把疾病赶走或直接消灭病毒或细菌，我不需要消灭它，但是我的身体产生一种状况让它不适合存在，那么这样的一种疾病它自然就离开了你的身体。所以后来啊，这一二十年我一直在研究一种东西，到底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生活上发生的种种的事件，还有我们对种种的事件所起的情绪反应。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有时候我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啊，我说假设你一出门，早上一出门发现你的车子被撞了一个凹洞，找不到人也没留电话，请问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生气，哪个臭家伙，哪个欠扁的家伙，半夜趁我睡觉的时候不知道倒车还是喝醉酒把我的车撞凹一个洞然后跑掉了。好，你可能开始生气，有人可能生气一个小时，有人可能生气三天，有人可能生气一个月，有人可能从此之后不会把车子停在门口外面，一定停在车库里面。好，但是我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讲，有时候我跟我学生开一个玩笑，我说你人一走出门发现车子被撞凹了一个洞，请问这是不是第一个损失？这是第一个损失，你已经找不到人了，如果你没有录影机把它录下来，没有 monitor 把它录下来，那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让自己很生气，然后上班又犯了一个错误害公司损失，你又被扣薪水，回到家又跟太太吵架，吵完架又打小孩，打完小孩 social worker 又来你家拜访，因为你犯了这个 child abuse， 那请问你因为这件事情损失了几件事情？好，可是如果你要反过来想，我如果因为我的车子受了损伤，这已经是第一个损失了，所以我今天要加倍的快乐把这个损失赢回来，各位可不可以？
我今天看到同事，不管他今天化妆的多丑，我都要说你好漂亮啊，你今天好有精神啊。我今天看到老板，我就跟他说，老板，哦，你太棒了，你一定会成为全美首富的，有你这样的老板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光荣。那你老板他也不知道你说真的还是假的，起码他会高兴三分钟吧。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人规定你要因为这一件不开心的事要连接着接二连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开心。好，你可以因为一件不开心的事告诉自己，今天已经一件不开心的事了，所以我今天要加倍开心，我今天要加倍的心情好，我才能够 compensate， 才能够把我今天的第一个不开心把它弥补过来。好，我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它其实都是 neutral 的，都是中立的，万事万物并没有价值判断。老天并不会每天一直下雨觉得自己很糟糕，老天也不会一年都不下雨觉得自己很残忍，他并不会这样觉得，这是我们人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的诠释。所以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 neutral， 它是中立的，你可以说它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好，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广告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好啊，就是某一个人到酒吧，一个男生，年轻的男性到酒吧啊，跟他的朋友说啊，某某人我失恋了。好，他的脸很悲哀，在喝闷酒，他的朋友就告诉他，那是你的诠释，按照我的观点，我觉得你自由了。所以两个人从开始本来是在喝闷酒，开始在庆祝了，庆祝他自由了。好，所以各位，我常常觉得身为人类最大的荣耀，身为人类最大的喜悦，是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看一件事。各位亲爱的，我这句话很重要，你要决定你怎么看一件事，你要东看西看南看北看，还是你永远从恐惧的负面的悲哀的角度去看。每件事情你要怎么看，谁都干涉不了你。我常讲，只要不杀人放火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一件事情的。好，我再举个例子，以前我妈妈常常抱怨我为什么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让她抱孙子，那这一切都要怪我的哥哥，听说叫做建寮法师我最爱消遣他了，听说他最近现在人也在洛杉矶好，都要怪他，明明自己是长子，明明自己那时候都有了未婚妻了，明明自己房子都买好了，竟然跑去出家当和尚，不但去还把自己的未婚妻也带去当和尚，真是太可恶了，害我从老妖变成长子。然后我妈就跟我说，难道你要我们许家绝后吗？我说，妈妈，哥哥只是出家当和尚，他还有生殖能力啊，他不是不能生啊。好了，在开玩笑我妈就说，你不要拿你哥哥来气我，我说他只是当和尚，他还是可以生啊。哎呀， 然后我妈就说啊，难道你要我们许家绝后吗？我说妈妈，你要想清楚，太多的八点档的连续剧都在演，本来想要多一个媳妇儿，结果少了个儿子。我说台湾龙卷风也在演啊，什么亲家变冤家也在演啊，那这么多民间传说你不害怕吗？我现在没有小孩，我不用把钱给太太给小孩，将来我有了小孩，你觉得我还会这样子孝顺你吗？那不一定啊。我就跟妈妈说，把握当下，好，人不要老是盼望未来，未来在哪里？谁知道今天是不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各位亲爱的 ，Who knows？ 谁知道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地球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如果你今天不能快乐，你明天也不会快乐，你后天也不快乐，你大后天也不快乐，因为所有你认为未来你会快乐的那些条件、那些盼望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未来一定会来吗？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台北的中华新时代协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好，他之前罹患的癌症，那后来来上课来学习，那刚开始在我们协会当这个义工，那后来刚好我们工作人员有缺他就先从 part time 的工作人员开始做，好，薪水不高，做半天。一个月的薪水台币一万块，好，那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那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他说哎，某某人啊，哎，你得到癌症了耶。他说以前你没有生病之前，你在外面的工作一个月4-5万块台币，你现在得了癌症了，正需要用钱，你还跑到这个地方工作，还做 part time， 一个月才10000块，你不觉得这样很糟糕吗？他回去一想，哎，还真的睡不着觉了，还真的睡不着觉。以前没生病赚4-5万，现在生病了，吼，生病人更没有安全感嘛，对不对？更想要用钱。他竟然赚一个月10000块的，他就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就很难过。后来难过了两天，有一天他听到许医师的课，许医师就是谁？就是我啦，很可爱的我。听到我的课，我讲到一句话，各位，在人生的道路上，你真的确定是未来先来，还是无常先来吗？台语的意思是说，到底是未来先来，还是